今天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创世纪》第三十五章，还有三十六章啊。好，那之前我们讲到说，左边这个是这个地图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哈，从巴旦亚兰回来，他是先经过几个地方啊。第一个，这里是马哈念啊，在马哈念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哈念在这边碰到了两营的天使哈，所以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营的意思，two camps 哈，在这边遇到两营的军兵。接下来呢，到了这个皮努伊勒，皮努伊勒那个地方，他就跟神的使者摔跤，对不对哈？在那个地方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在那个地方他大腿窝被摸了一下啊，从那之后他就瘸腿了，瘸腿但是更要紧的就是说他里面啊。可以说它里面被神破碎啊，里面被神破碎，所以这个是他在那个地方跟神就面对面相遇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那接下来他到了苏哥，啊，他跟后来就跟那个以扫会面之后，后来他就到了苏哥，在苏哥那边呢建造房屋，搭棚子哈，在那边住了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住了差不多将近10年左右哈。接着他才过了约旦河，到了西岸啊，到了西岸第一座城市，他到了这个示剑啊，在示剑那个地方，他这个后来就是什么那个屠杀了整座城，对不对？他的儿子啊，西缅跟那个利未啊，因为他的妹妹底拿被玷污的缘故，就把示剑整座城人都杀了啊。那杀了那些人之后啊，接着啊就发生第三十五章的这个事情啊。在三十五章里面，第一节啊，神对雅各说：“起来啊，上伯特利去啊，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啊。”好啊，这时候神就吩咐雅各继续往前去了，不要停留在示剑啊，要继续往前去，到哪里呢？到伯特利啊，伯特利。那要在那边给神筑坛，因为要跟神还愿啊，还愿。因为当时在那个地方雅各曾经跟神许愿啊，在那边他头一次遇见神。好，所以他说要到伯特利啊，伯特利在示剑的南边啊，在那边要筑坛。那雅各之前有没有给神筑过坛呀？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有的，他在示剑哈，他在示剑有给神筑过一座坛哈，那个坛的名字叫做什么？很长，名字很长，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哈，就是神以色列的神，或者说以色列的神是大能者哈。这个是那时候等于是雅各一生当中第一次为神筑坛哈，筑坛。那时候他筑的这座坛，给他取名叫做神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他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他那时候为神筑了第一座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的神啊。我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呢是他的神啊，不再只是亚伯拉罕或者是以撒的神，这个神乃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他的神啊。OK，所以这个对他的个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这个神成为他自己个人的神了，所以他筑了这座坛啊。以前是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怎么样啊？但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了。好，OK，那现在他就要到的这个伯特利，从示剑到伯特利有多远呢？大概有35公里左右啊。然后接着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要在那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好，这个雅各啊，雅各是这个从庇努伊勒，然后呢到了示剑。现在要往伯特利去，你就看到他的灵性啊，一直在提升啊， 一直在往前，在长进当中。他现在神吩咐他要离开这个事件，要往伯特利去。这时候要他就有一个得到一个开启，他需要洁净自己，而且不仅要洁净自己，他还要洁净全家族啊。所以他叫他们全家族的人说要除掉外邦的神像，还要这个自洁更换衣服啊。那结果他的家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哈。示剑那边有棵橡树，之前亚伯拉罕在那边也有这个
什么？
摩利的橡树，示剑是摩利的橡树，希伯伦有个曼利的橡树哈。好，所以示剑那边有一个地标叫做摩利的橡树。现在雅各呢，把他们那些家人交出来的这些外邦的神像啊，跟耳朵上的环子呢，都给他埋在这个树底下。好，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雅各对于他们家人的这个宗教信仰，本来不是很坚持的，对不对？本来不是很绝对的，他好像在家里面有点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啊，你们自己要拜你们自己哦，我不会太过于干涉啊。OK，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灵里面被神开启了之后，他就比较就严格的要求他家人不可以再拜偶像了。OK，那所以这是一个灵性长进的一个地步啊。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人是很开明的啊，我信主就好了。至于家里面其他人怎么样啊，那么宗教自由，这个就表示说你对于这个神不够认识，才会有这种看法。所以雅各之前啊，对神也是有点这个糊里糊涂的，不是很了解。所以家里人呢，有一些什么外邦偶像啊，他并没有很去干涉他们。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神向他显现，他说要去伯特利为他筑坛，所以他是知道说现在要跟神还愿了。当初他正跟神许愿了。现在要还愿了，他现在带着整个家族来到神面前啊，所以这个祭坛不是只是他个人的祭坛，是全家族的祭坛，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啊，家里所有不洁的东西都要除干净，所以因为他自己的灵性长进啊，所以他现在讲话就有权柄了，讲话就有权柄。以前他讲这些话，不晓得家里人会不会听，那但是他现在以家之主的身份跟他们吩咐哈，要把这些东西除掉，OK，大家都听了，然后就把甚至于耳朵上的环子哈。耳朵上的环子有什么不对呢？这个在当时可能也有那种辟邪的作用啊，辟邪的作用。所以呢，有人觉得说，哎呀，多拜几个不会有差啊，不行啊。我那时候，信主之前，我到美国去念书啊。那我本来是天主教的背景啊，所以也从来不拜拜的。但是因为我要到美国念书啊，我妈就很担心我的这个平安啊。就跑到庙里面去帮我这个求了一个什么这个一个平安符哈，让我带着，然后我就好了，我带在身边有个安全感啊。结果后来信主之后啊，后来我就想说，我信主了，我现在基督徒了，我还需要这东西吗？啊，那这是我妈到庙里面帮我求来的，我想说到底要还不要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这个基督徒啊，我现在就单单的依靠主了，就不需要这东西了，所以就把那东西给丢掉了啊，丢掉了。好，OK。所以，我们呢，信仰有时候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你身边还是会有一些什么这些平安符啦、符咒啦摆在那边啊，你本来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但是当你越多认识神之后，哎，你会突然想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应该留在我身边的啊，摆在也许在摆在什么抽屉里面，然后挂在车上或者哪里哈，以前都没注意的，哎，现在突然。神越来越开启，你就发现了，这东西不应该要有哦，所以这东西就要把它对付掉。好，OK，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对付清楚了之后啊，你看他们就不再依靠外邦的偶像，不再依靠这些这个什么辟邪的东西啊，什么这个耳环啊等等，对不对啊？他们便起行前往啊，然后怎么样？神就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好，那时候本来是他们的环境是蛮危险的，因为他们杀了示剑一城的人，就四周围的人呢、啊，就是义愤填膺哈、哦，本来准备是要来报仇的，但是现在因为神保护他们，所以神让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啊， 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英文是说 the terror of God， 神的一个惧怕，神让那个一种神的惧怕临到那四周围诚意的人，哇，那些人就不敢起来追赶雅各的众子啊，哎呀，所以你看到我们自己全心依靠神啊，不依靠偶像，神就自己出来啊，为他们这个开路。于是雅各和他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所以他们到了伯特利，当时的名字叫做路斯啊，路斯。好，他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叫 El Bethel 啊 ，El 是什么意思啊 ？El 神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讲过 ，El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是 El。Bethel 就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里面有一个 El， 对不对？那 Beth 呢是家的意思，所以是神的家，所以伊勒伯特利呢就是伯特利的神，或者是说神的家的神，神的家的神，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今天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伯特利的神，你也可以从今天的这个情况来了解的话，就是教会的神啊，教会的神。以前本来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不是以前啦，就是前面他所筑的第一座坛是神是我个人的神。现在呢，神不仅是我个人的神，而且是呢神家的神，就是教会的神啊。OK， 所以现在他这个信仰已经是从他自己个人。进到一个团体啊，现在不仅他个人信主，他现在是要全家信主，全家来侍奉主，这个是神的家啊。好，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呢，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啊。OK， 那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啊。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橡树的意思啊。好，所以在伯特利那边又有一棵橡树啊。好，这棵橡树他们把谁埋葬了呢？是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啊。那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利百家的奶母他当初没有跟着雅各去巴旦亚兰，对不对啊？因为那时候是雅各一个人去的。好，那利百家的奶母呢，应该是跟着利百家。在留在迦南地，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可能了。另外一个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跟着利百加过来，他是当时就是留在这个拉班那个地方。后来是当也第一个可能就是说雅各从拉班那边离开的时候，就把这个利百加的奶母呢一起带过来了啊。好，跟他有一个深厚的感情啊，因为当初这个是妈妈的奶母。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奶母呢。当初是跟着利百加一起嫁到迦南地来，所以他陪着利百加过来。但是后来那个雅各呢，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到哈兰的时候，那利百加曾经跟雅各说了：“等到我看什么时候啊，你哥哥向着你气消的时候呢，我就会派人过去啊，叫你回来啊，那时候你再回来。”那有可能是后来这个利百加啊，看到这个以扫气真的消了。就派人去，派谁去啊？就派他的奶妈去啊。好，所以也许那个时候，那个奶妈就到了哈兰那个地方去找雅各啊。那问题是雅各那时候因为跟拉班有约啊，有这个卖身契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不能马上回来，所以他就那个奶妈就跟着雅各住在那个地方，直到后来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跟他一起回来啊。这是第二可能。第三个可能呢，就是。他去不是说报平安说哎呀你现在可以回来了啊，这个一样，这个奶妈也是从迦南地过去找雅各啊，而是跑去告诉雅各关于什么，关于利百加过世的消息啊。利百加可能后来就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有这种可能，他过去是报信的啊，这样子。好，那总是这有几种可能啊。总而言之，后来利百加的奶母呢，就跟雅各他们一起啊，一起生活。那一起生活，那现在呢，他过世了，过世了就把他葬在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做亚伦巴谷，叫做哭泣的橡树。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啊，为什么？雅各家那时候其实人丁也是很多了啊，死了一个人啊，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写，但是他写特别写这一个，可见这一个人在雅各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啊。利百加不在他身边，可能他就把这个奶妈呀，当做是，他就把这个奶妈当做是妈妈来看待啊。好，那现在他过世了。雅各就非常的伤心，所以他那个地方他把它称为哭泣的橡树，哭泣的橡树。这对雅各来说又是一层剥夺。好，我们就看到雅各在示剑跟伯特利这个地方所经历的几件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共同点，在这两个地方他都建了足了祭坛，对不对？象征足了祭坛。第二个，这两个地方都有一棵橡树，他们都在橡树底下埋葬了一些事物。那第一个，在示剑，他筑了个祭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神。在那个地方，他承认神是他的神。同时呢，他经历到神是他个人的神。不是只是他父亲的神，他祖父的神，是他个人的神。接着他就在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叫他去到伯特利，所以在那边的橡树底下，他就埋葬了什么？埋葬了外邦的偶像，埋葬了耳环。那他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洁净了整个家族。洁净了整个家族，他也要更换衣服，更换衣服，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不再穿那种脏脏的衣服去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换上新的干洁净的衣服。那这个是就字面上来讲是这样子。那就属灵的含义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更换衣服，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为啊要更换一新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行为要改变，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要更换衣服啊。好，在这个橡树这个地方啊，在世界的橡树，他第一个他洁净他全家族，第二个呢是弃绝对偶像的依赖啊，对偶像的依赖。本来带着这些什么福什么平安符的还觉得 OK 的，现在不要了，现在单单依靠神，这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长进。那到了伯特利呢，他又组了一座祭坛，叫做伊勒伯特利，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意思就是神的家的神，或者是成为我们今天叫做教会的神。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呢，对他来说不再只是个人的神，而是团体的神了，是一个团体的神。这个团体，从最小的单位就从这个家庭。这个家，这个神已经是他这整个家族的神了。所以他现在是家族的神的话是怎么样？所以这不是他一个人来侍奉神，是全家都要来侍奉神，全家都要来敬拜神。所以他现在带着一群人来敬拜神，跟随神。那接着在这棵橡树底下，他埋葬了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他，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他割舍掉他天然感情上的一个依赖之前他家人或多或少会依赖偶像依赖一些别的，那时候这个在世界的橡树底下已经埋葬了，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还要把对人的天然的感情上的依赖也要埋葬他把利百加的乳母当作是他的妈妈来看待感情上对他有一个依赖但是呢，神现在好像连这个依赖也要把它拿掉拿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把它葬在这个哭泣的橡树底下。好，所以看到雅各的生命好像现在一层一层的被神来对付，被神来剥夺前面在事件那个地方底拿被玷污后来两个儿子呢杀了那全城，所以一个惧怕也放在雅各的里面，他怕周围的人来攻击他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雅各所经历的一些苦难我们去看他一层一层会发生好，接下来在这个伯特利神向他显现这个第九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对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其实在 在比努伊勒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告诉他了，就是那时候神以天使的形象向他显现，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时候神再正式的再一次跟他确认，你这时候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你的生命改变了，现在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了。然后呢，神又对他说啊，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啊。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OK，所以这段话里面说明了什么？那时候啊，那时候雅各在离开迦南地要去拉班投奔拉班的时候啊，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时候啊，那时候雅各就曾经许愿了，他许愿说，若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好，那时候呢，跟神许愿呢，如果你就这样照顾我的话，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我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啊。然后呢，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那个是当时雅各向神所许的愿啊。好，他现在要回来了，回来，神真的是保守他，一切都平安，祝福他，对不对啊？所以他现在要第一个什么？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了。所以神这时候就向他显现，向他显现的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意思是神跟他什么？自我介绍，你现在要以我为你的神，对不对啊？那你要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在这里，神向他启示自己，神的自己然后第二个呢，是跟他坚定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有两方面，第一个应许是关于什么？关于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繁多然后会有君王从他的后裔出来第二个应许是什么？第二个应许是要赐给他这块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后裔跟地，这个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的核心啊。后裔其实是讲着基督，对不对？地呢是讲的迦南地，就迦南地也是预表基督啊。所以这个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那他的有后裔有地，这个时候后来就成为国度嘛哈。好，那所以神跟雅各啊，在这个地方启示他的自己呢。启示他的自己，假如说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亚伯拉罕那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自我介绍，也是说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啊，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要立约之前，他把自己启示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知道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亚伯拉罕因为不够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会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去要生出一个儿子来，后来生出一个以实玛利。那后来神就很长的时间没有再向他显现。后来神在他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他向他启示的神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全能的神，你不用自己想办法神是全丰全足的是神是 El Shaddai 原文叫做 El Shaddai 是全丰全足的神。所以那时候让亚伯兰呢，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后来亚伯兰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对不对？亚伯兰信神的话，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就在那时候这个发生的事情好，现在神向雅各显现，那雅各之前已经神照顾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雅各呢渐渐发现，哎，神在照顾他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来还愿了。他说："神啊，我现在要来向你还愿了，我现在要正式承认。"你是我的神，我要以你为我的神，所以我要侍奉你我要跟随你。 然后好，神说很好，那现在神要让他知道说，那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哦，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丰全足的神，我是全能的神啊。然后后面就是给他这些应许啊。好，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伯特利哈向他显现。那神其实，在事件的时候啊，在事件就已经这个雅各已经向他筑坛了，神还是要他回到伯特利来向他筑坛啊，来到伯特利向他献祭，因为这是当初他们这个彼此相遇的地方啊，就是有时候一对这个年轻的男女重新回到当初初恋的时候，第一次遇碰到面的地方啊，在那边像约会一样，哎，神这一点倒是很浪漫啊，这个是当初我们第一次啊。这个相遇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为我筑坛，这对神来说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对雅各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意义，这个地方是我当初遇见神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筑坛，筑坛就表示说在那个地方他把自己奉献给神，向神委身，好，所以那时候神就向他启示他的自己，然后重申他对他的应许，这时候神就从那个地方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边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好啊，当时你说雅各给神说这个地方要成为神的殿，那是怎么个殿？神的殿，他没有在那边建一座圣殿，建一个庙或者建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啊，他就是立一根柱子啊，所以当时神的殿这个概念就这么简单，立一根柱子就算是神的殿啊。
在上面浇油。
在上面浇油啊，对，但这个看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它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对不对啊？我们说过这石头代表什么啊？重生，被重生变化的人啊，就是我们那些重生得救了有神生命的人。上面加上油呢，就是圣灵，对不对？圣灵，那这个就是神的家，神的殿，教会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看 OK， 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这样子向神还愿了，还愿了之后呢，他们接着就从伯特利起行啊，离这个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时候拉结临产，甚是艰难啊，甚是艰难啊。伯利恒就是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就在伯特利在往南的地方啊，还有到那个地方啊，这个拉结怀孕，然后那时候已经快要生产了，但是呢，那时候难产啊，难产。那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啊。”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便厄尼的意思是苦难之子。哎呀 ，my trouble 啊。这个是他的是什么 ？Son of my trouble 啊，就是他在苦难当中所生的。但他的父亲呢，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右手就是高举的意思啊。人有左手跟右手，那右手这边是尊贵的意思，所以这是尊贵的这一面啊，被高举的一个儿子啊。好，那结果呢，就死了，拉结就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啊，所以雅各就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啊。你看啊，什么叫一桶碑啊？看不懂。那你看到就是一根柱子就对了啊。他就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啊，那这根柱子呢，就成为拉结的墓碑，然后直到今日还在。今日那个是讲到摩西的那个时候啊。好，所以这个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啊，这个便雅悯啊，便雅悯，他比其他那些兄弟们啊，都是年龄差了一大截啊。好，这个是雅各让他非常啊心伤心，非常心碎的一件事情。等到他后来年纪非常老的时候，老迈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还是在提起这件事情。讲到说拉结在他面前过世啊，这是他很大的一个伤痛。好，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啊， 雅各他这一生当中呢，他这个立了好几根柱子哈。第一根柱子在伯特利立的柱子，对不对啊？第二根呢是在基列山，基列山就是那时候他从拉班那边逃回来的时候，后来拉班追上他，后来他们之间就彼此立约啊。那个地方叫加雷德，他用石头堆成一个柱子啊。那第三个柱子呢，就是他后来还愿的时候啊，刚刚他到了伯特利那边，他就重新立了一根柱子在那边郊游啊。第四根柱子就是这个伯利恒的这根柱子，是拉结的墓碑。这四根柱子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第一根柱子的意义是他那时候在那里，在伯特利那地方，他遇见神，那是他第一次跟神有主观的经历。以前那是他爸爸的神，他祖父的神，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但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第一次个人遇见神。所以他在那边立了一根柱子，同时向神许愿啊。那第二根柱子呢，是经过了20年之后，他从哈兰那个地方回来。那这20年当中，神让他娶了4个太太，生了11个孩子啊，11个儿子。然后呢，这又让他从这个拉班的这个剥削底下平平安安的回来啊。所以那时候他立了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可以见证神过去这20年间给他的看顾跟保守，对不对啊？神这样保护我照顾我啊。第三根柱子在伯特利啊，他就在伯特利立了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是为了要还愿啊，还愿。他那时候就说，我如果平安的回来的话，在这个地方他就要见到神的家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立的那根柱子就代表神的家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三根柱子。第四根柱子就伯利恒的这根柱子，这是代表他更深的破碎。然后呢，基督成形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怎么这么说呢？拉结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在以法他过世。那拉结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呢，是代表雅各他天然的爱跟选择，对不对？雅各也是这个外貌协会啊，他是看外貌，看外表，哇，拉结长得很漂亮，很可爱啊，所以他一看到他就爱他，就喜爱他啊，然后他就选择要娶他啊，当然了。然后神让我们男女之间彼此有吸引啊，靠着这个外表，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拉结特别是讲到说这个是雅各他天然的选择，但是神的主宰呢，却让他先娶了利亚啊，然后后来才娶了拉结。但是 anyway， 拉结是雅各的最爱啊。好，那便雅悯啊，便厄尼是苦难之子，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好，这是同一个人，对不对？他两个名字，那为什么两个名字？又是苦难，又是被高举，这就是预表到一个人，就是预表到基督。基督他同时是苦难之子，他也是右手之子。为什么？基督跟便雅悯一样，都是生在伯利恒。那苦难之子是讲到预表到主耶稣的受苦，右手之子呢，是预表到主耶稣的得荣耀。所以他一方面他是苦难之子，一方面他也是右手之子。好，当拉结过世的时候啊，这个便雅悯就出生了。好，拉结过世，便雅悯出生。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属灵的含义呢，就是当我们天然的选择啊在这里死去的时候，基督才能够生出来。拉结是雅各天然的爱跟选择，但是现在呢，他所最爱的在这个地方死去了，结果呢，基督就生出来了。讲到我们这个人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喜好啊放下来了，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选择了被破碎了，基督才有机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好，所以伯利恒的这根柱子呢，就是象征雅各生命当中被神更深的破碎。更深的破碎，但是破碎之后有什么好处啊？便雅悯出来了，基督就出来了。OK，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怎么能够活出基督呢？需要有更深的破碎。所以这四根柱子啊，前面两根呢，可以这么讲，就是讲到说是神为我；后面两根柱子呢，可以讲到我为神。前面两根柱子你只看到说神怎么样的保护他、祝福他，对不对？神对于雅各来讲是他的保护者，是他的供应者，是他的这个祝福他的一位神。 但是你看，直到了这个到了伯特利，就第三根柱子之后，雅各才是真正的为神而活。雅各在之前都是为自己活，对不对？为自己的这个要娶妻子，为了这个自己要有孩子，为了自己要有产业啊，在那边生活。他没有一个时刻想到说他要为神而活，只有神在那边祝福他，他没有为神活过，对不对？但是直到伯特利，他从那个哈兰回来之后，到伯特利还愿，那时候他开始想到神的需要了，所以那时候他要建造神的家，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来到伯特利之前，那时候神向他讲，你要到伯特利还愿了、啊。那时候他才叫他全家人都要把耳环啊，什么外邦偶像都摘掉，要换上衣服。这时候为什么？这时候开始要过一个为神而活的生活了。所以你看到从伯特利之后，他才开始想到神的需要。那到了伯利恒之柱呢，那时候就是更深的破碎，更深的破碎，让基督出来，基督出来，这就是为着神、哦、这等于是我们是为着神活啊，基督才能够为着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啊，他们这三个人呢，在他们一生当中各有各的特点啊。雅各呢，亚伯拉罕呢，他一生当中就看到他的足坛，对不对啊？以撒呢，就看到他在挖井啊。雅各呢，就看到他在立柱子啊。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啊，第一座是在示剑，他刚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二座是在伯特利啊，就往南走，然后到希伯伦啊，又筑了一座坛；最后一座坛是在摩利亚山上，他要献以撒啊，这个最深的一个奉献啊。那以撒呢？以撒他挖了四口井，第一个叫做埃瑟，第二个西提拿，这两口井都被非利士人夺走了。那到第三口井叫做利和伯啊，神给他一个宽阔啊，他们就不来夺了啊，然后得到宽阔之地。那最后呢，在示巴啊，就是别示巴那个地方挖到第四口活水井啊。那雅各呢，刚才我们看到他总共也是他是立了四根柱子啊。那足坛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足坛就讲到是他的尾声，还有呢敬拜跟祷告，他过着一个尾声。足坛就是把自己奉献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尾声的一个记号，奉献自己。然后呢，足坛在坛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是过着一个敬拜跟祷告神的一个生活，这是亚伯拉罕他一生当中的特色。那以撒呢，以撒是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虽然一切都享受现成的，那他在那边挖井呢，就讲到说他享受到神的同在跟供应，因为井水活水的江河，就是讲到说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啊，所以以撒呢，他是最好命的一个啊，他这个一切都是享受现成的啊。然后呢，雅各一生当中最坎坷啊，最坎坷，但是他就是在这当中，他被神变化，那成为什么？成为见证，因为柱子就是一个见证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成为被神变化之后，成为见证神的一个人，一个器皿啊。那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是过着一个什么生活呢？他一开始蒙召，对不对？蒙神呼召，然后呢凭信而活，他的一生当中就是靠着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而活，那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亚伯拉罕不断的与神交通啊。以撒呢，就是他就承受恩典，享受恩典的产业啊，所以这个儿子的生命就是享受父所来的一切的丰富。雅各呢，雅各是被神拣选啊，被神拣选，他的母腹当中就被神拣选，然后呢后来被神对付，然后呢被神变化成为神的王子啊。所以圣经里面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是圣父，对以撒来说神是圣子，对雅各来说神是圣灵啊。所以这三方面，他们就经验到神在这三方面的显现啊。那好，接下来以色列呢就起行啊，前往啊，继续往前走啊，在以德台那边就支搭帐篷。以德台在什么地方？在伯利恒的南边的山会尔一个地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啊。好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 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这个流便是他的长子。那时候流便大概有多大，大概22、23岁，还是蛮年轻的，但是他这个人啊，这个情欲很强，就居然跟父亲的这个小太太啊，这个妾啊上床了，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导致于流便就失去长子的名分啊。好，那以色列也听见了，所以以色列就是雅各啊，他的一生当中这时候又一次被受到一个打击啊，受到一个打击。接着啊，到的27节啊，雅各来，他中间就跳过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12个儿子啊，跳过去。然后接着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就往南再往南走就到了希伯伦，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好，那然后呢，以撒总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好，这个是这雅各活到180岁。那时候以扫跟雅各都是120岁，因为他们是父亲60岁的时候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是120岁。120岁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约瑟已经是被卖到埃及去了，这时候约瑟大概是29岁了，所以这个是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他们两个把他埋葬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他所遭遇到的一些苦难啊，回过头来看一下啊。雅各他第一个，他为了逃命而离乡背井，对不对？创世纪28章啊。第二个，为了娶妻而劳碌做工，餐风露宿啊，29章。那被舅舅欺骗剥削，29章到31章啊。然后接着面对拉班追兵的恐惧啊，这是31章。然后面对以扫而来的啊来迎的这个恐惧啊。接着女儿底拿被强暴玷污，然后面对事件四周围居民报复的恐惧啊，接着爱妻拉结难产而死啊，然后第九个啊，长子流便与雅各的妾毕拉乱伦啊，第十个待续啊，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所以这些至少列出这些哈，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哈，多灾多难啊，多灾多难，目的是什么？让他这个人被改变啊，这个人是。个性很强的啊，需要经过这许多的这个磨难才会改变。好，那这个是第35章，那我就看36章啊。36章，哇，36章都是好像家谱啊。36章讲到以扫的后裔啊，以扫的后裔。那好，那我们就看 PowerPoint 比较简单了啊。这里有讲到说，以扫有三个妻啊，其他这三个妻啊，为他生了哪些子孙啊？他第一个妻叫做亚大，在前面提到说他的名字叫巴什摩，那是在那个是在第27章吧，26章的最后面，26章的最后面有提到他娶了妻的名字，那时候他没讲到说以伦的儿子女儿是叫做巴什摩，所以这个亚大呢就是巴什摩，然后另外有一个是叫做阿和利巴马，那在26章里面叫做尤迪啊，那他是谁？他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就是希未人啊。然后另外一个第三个妻子是以实玛利的女儿啊，这边叫做巴什莫，那前面是叫做马哈拉啊。好，他有这三个妻，这三个妻给他生了一些儿子啊，这个亚大给他生了以利法，然后巴什莫呢生了流尔啊。然后这个阿赫利巴马生了三个儿子啊，然后接着以利法呢给他生了这个26啊，这里六个孙子啊，等于是以利法有六个儿子，其中这个亚玛利是这个妾所生的啊，流尔呢生了四个儿子啊，所以这边合起来啊总共有13个族长啊，所以他这个亚大的后裔啊算是有6个族长啊，那巴什摩呢4个族长，然后这个阿和利巴马呢是3个族长，所以合起来有13个族长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头有一个提曼，对吗？有没有左下角？ 以利法的儿子叫做长子叫做提曼啊，然后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有三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他叫做以利法，然后跟这个什么这个以扫的这个儿子啊以利法同样名字啊。那好，这个在以东啊，以东这个耶利米书49章第七节有提到提曼的人啊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在49章第七节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我们看到这个以扫的后代啊，其实以东人他们有一些特质啊，他们这种人骄傲啊，那他们这种人是在打猎，对不对啊？就因为他们这个神给这个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是让他得着天上的甘露跟地上的这些这个什么肥土，但是给这个以扫的祝福呢，让他是靠着弓箭度日，所以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是打猎为生的啊。但是呢，虽然是打猎为生，感觉上好像以扫这个人好像很粗鲁，很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啊，但是不是他的后代啊，提曼人啊。是以这个有智慧著称的啊，所以在耶利米书49章那边有提到他的智慧啊。然后这个俄巴底亚书啊，小先知书里面啊，俄巴底亚书的这个第八节啊，是说耶和华说啊，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呢？啊，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等等啊。所以这个他的后代是有智慧人的啊。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就有一个这个智慧人叫提曼的以利法啊。那好，另外呢，他这边有提到特别提到亚玛利是以利法的妾所生的啊。这个亚玛利呢，神特别有提到他，因为这个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路上啊攻击以色列人，趁以色列人疲乏软弱困倦的时候，击杀他后面敬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这是申命记25章所提到的。所以神就对摩西说啊，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啊。然后呢，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啊。OK， 这个亚玛利人是哪来的呢？这也是以扫的后裔啊，是以利法的妾叫做廷娜所生的啊。好，这个是他这些后裔里面啊，这一堆名字啊，我们特别把提曼跟亚玛利啊。拿出来讲一下啊。好，那你看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这个右边这个地图里面啊，左边就是希伯伦啊。这个在死海的南边啊，有一片山地叫做希尔山啊，从死海的南边一直延伸到最南边的这个叫做雅克巴湾。好，在这个海湾跟这个死海中间，这边有一片山地啊，叫做希尔山啊，希尔山。好，那最早的时候希尔山不是以扫的后裔在那边居住的。那时候有一群人叫做何利人啊，何利人啊，希尔的子孙住在那个地方啊。好，所以这个36章里面后面就提到何利人的这个一些族长啊。那何利人这个希尔有些族，所以君来问说，所以以扫的后裔全部都是外邦人吗？哎，是的啊，所以凡是以色列人以外的都叫做外邦人。那虽然是以东人啊，以扫的后裔啊。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最 close 最近的，但是说起来，严格说起来，他们还是算是外邦人啊。那这里有提到何利人跟这个跟以色列人的更是没有血缘关系了，是更远了哈。这是原来住在那个地方希尔山的原住民啊，原住民。那他这边特别提到，当初的原住民有一些族长啊，像有罗丹、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跟底山啊，这边也提到一些族长。啊，那这些族长，然后罗丹生了什么何利希曼等等，那罗丹的妹妹叫做廷娜哈，好，那廷娜在前面有提到，廷娜就是以扫的儿媳啊，儿媳就是以利法的这个妾哈，啊，那所以所以以扫的那个后代啊，就跟当地的这些原住民啊，通婚啊，那朔巴啊有一些儿子啊。然后那个祭便呢，他两个儿子雅雅跟雅拿啊，雅拿自己后来成了一个族长啊。那雅拿的儿子底顺也是一个族长。那雅拿他生了一个女儿叫做阿和利巴玛哦。那 这个阿和利巴马就是以扫的妻、啊、所以、哦、所以以扫呢跟这个啊以这个何利人啊这个希尔的子孙呢、哦、他们通婚啊，然后这个底顺又生了一些儿子啊。好，那这边明明是说是何利人啊，可是即便呢上面这个中间这个即便啊，他前面就说是希未人啊，希未人，那怎么又是希未人又是何利人呢、啊、那到底是哪一个种族呢啊？那一种解释是何利人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谢居者，住在山洞里的人啊。所以呢这个即便有可能是他的血统是希未人，但是因为他住在那个希尔的那个山洞里面，所以他又被称为何利人啊。有这种可能啊，这种可能。那总而言之啊，另外还有以查生了一些儿子，底山也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做乌斯啊，这个乌斯这个名字，哎，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啊啊，那个在耶利米哀歌啊4:21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个以东啊，以东地方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呢，啊，也被称为乌斯地，嗯，有个地方叫乌斯地啊。好，那这个乌斯地在另外有一卷书里面有提到过，就是约伯啊，约伯记。约伯记第1:1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好 ，OK， 所以约伯住在乌斯地，那这乌斯地可能就是跟这个底山的儿子乌斯啊是有关系的。所以前面刚才提到说乌斯地的以东人啊，所以说起来，总而言之，你看到这个约伯啊，还有前面讲到那个以利法啊。提曼人以利法，约伯的朋友啊，哎，都跟这个以东地啊，以东人好像有一些渊源啊，所以可能啊，约伯是以扫的后裔，有可能啊，好，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们确实认识神的啊，确实认识的，所以啊，以扫的后裔当中啊，也是有这个啊敬畏神的人出现啊，好，那好，在生命记2:12啊12啊，有提到，然后先前啊，何利人也住在希尔啊，那是原住民啊。但是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好，所以呢，啊，以色列人怎么样把迦南七族啊除灭，然后呢占领了迦南地？那以扫的子孙呢也一样啊，除灭了这个何利人。然后呢住在希尔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刚开始是跟他们通婚啊，以扫的子孙跟当地的那些原住民通婚，可能到后来呢就把他们同化了，或者甚至于把他们全部都驱逐了或者消灭了，就取代他们住在这个希尔这个地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啊，你看到这个就是前面这里有提到这些都是讲到以扫的后裔啦，那你就看到诶，以扫他们啊，哎，他们的文化发展好像比这个以色列人要更进步啊。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王的时候，31啊，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之前啊，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所以那时候就记到以东那时候有一些王啊，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啊。第一个叫比拉啊，下面是约巴，然后户山，然后哈达，然后桑拉，然后扫罗。巴勒哈南、哈达，这边总共有提到几个王啊？8啊。那这个八个王呢？他们不是说世袭啊，不是这个父亲传给儿子啊，就说哎，这个王之后换了另外一个王啊，为什么他们那个度量这么大？我不知道啊，可能有点像以色列人他们世师一样啊，这个王的这个世师过了之后就换另外一个世师啊，不是父亲传儿子的啊。这里有提到八个王啊，好。他说啊，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呀，他讲到说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治理之前，那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他们2000年主前2000年左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对不对啊？接着他们有大概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寄居在埃及，那接着呢就出埃及进迦南啊，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呢接着大概有差不多400年左右的士师时代啊。那时候都没有王啊，好，直到主前1000年左右，那时候才建立王国啊。那时候是扫罗、大卫、所罗门开始啊。接着王这个南国、北国就分裂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被掳 被掳到外邦去啊。然后接下来在主前500年啊，530几年啊，那时候就啊被掳归回啊。接着两约之间，然后呢，基督来了，最后就进到教会时代啊。好，所以你看啊，他说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之先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前1000年之前啊，在扫罗王啊成立王国之前，在这个时候呢，啊，以东他们就已经有王了啊。那在中国的时代啊，就差不多在西周之前，在西周之后啊，啊，以色列人才成立王国啊。好，那当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那时候出埃及之后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以东地。要经过以东地，那时候以东王就带着他的百姓啊出来要抵挡这个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经过。所以以色列人因为神就向他们说，好，他们不让你们经过，你们就绕过去啊，绕过去，不要跟他们征战啊，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以东已经有王了啊，已经有王了，在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那所以他们的文化发展其实比较早，对不对？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啊做奴隶的时候，以东就已经有他们的政府组织了，已经有王啊。那这边有提到8个王，对不对啊？八个王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说这段话呀，这段话是谁写的啊？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啊？
摩西。
摩西，对。所以摩西在什么时候写创世纪啊？就在出埃及之后，对不对啊？出埃及之后进迦南之前，他写了创世纪。好，他写了创世纪，他就写说哪一个王之后是谁，这里是哪一个王之后是谁，写到最后一个王啊，这个哈达啊，就没有讲到说他死了啊。所以呢，有人认为说他写的这些王啊，有可能就是在他进迦南之前的这个以东地做王的那几个啊，有8个。那最后这个哈达啊，可能就是当初这个阻挡他们不让他们进迦南的不让他们经过以东地的那个王啊。好，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啊，可能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可能是讲到说这些王是在扫罗之前啊，扫罗之前，但是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可能，因为在扫罗之前呢这个时间太长了，应该不止8个王啊，不止8个王。好，那讲这段的话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你就发现啊，这就很像是在创世纪一开始里面讲到生命树跟知识三个树啊，分别三个树里面，你看到那个赛特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是走这个知识三个树的道路，赛特的后裔是走在生命树的道路。走在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他，你看到他们的一生当中好像看不到什么太杰出的表现，他们只你看到他们就说与神同行，然后呢求告主名啊，就这些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看到该隐的后裔呢，哇，一下子又是铜器铁器的祖师，一下又是牧羊牲畜的祖师，一下又是说制造乐器的祖师。哎，你看到他的后裔里面很多的这个有才干的人出现，对不对啊？然后发展出一个文明，这个文明是什么文明呢？是没有神的人类文明。那在以东啊，这个以扫的后裔也是看到，虽然那时候他们都是双胞兄弟啊，但是他们的后代以色列人那时候还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政府组织了。这个以东人就已经有政府组织了。然后后来他们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之后，还是有400年的时间，他们也是一个维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形态，就是用士师来治理他们。他们不需要抽税，他们不需要征兵，他们不需要纳粮，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很简单的一个政府组织，跟严格说起来没有什么政府组织，都是由士师来管理。其实就是你有什么纠纷，你去找士师来帮你裁判。等到有仇敌、有敌人要来进攻的时候呢，士师就起来号召大家，大家呢就把这些家里面的武器拿出来哈，一起临时成军啊，好像是一群这个可以说好像就是乌合之众，但是呢，神与他们同在，就帮助他们打退仇敌。 所以那时候四世时代就这样子、哦、但是别的国家呢，他们都是有很这个比较严谨的这个政府的那个组织，有国王，有君臣、哦、还有那个常备的军队、哦、还有跟他们收税，还有一些公共建设等等、哦、感觉上、哎、人家都比较进步，我们怎么这么落伍。一直到了这个扫罗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才求这个撒母耳给他们立王，就讲哎呀，我们比起别人来说我们太落后了、哦、那但是神其实意思是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王、哦，要做什么？那后来他们自己要求王，没办法啦、哦、就给他们立个扫罗，后来扫罗也让他们失望、哦、那好，所以这里是两条路线、哦、两条路线。今天我们跟随神，神要我们走哪一条路线？走生命树的路线、哦、生命树的路线。所以啊，也许你的一生当中呢，不见得说有什么也太杰出的一些成就，这个其实在神眼中并不是最重要啊、哦，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你是不是走在生命树的路上，是不是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跟随神的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舍己的生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最要紧。神不是看你有多少这个啊，这个叫 patent， 多少这个专利产出，乃是看到你身上有多少的基督生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好、哦，那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我们事情都不要做，但是要紧的是说，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基督生出来，而且我们这个人是过着一个跟随神的生活，是一个奉献为神的生活，不是神为我啊，神为我就是神照顾我。我们要为神，为着神的心意，为了神的建造，这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才不会突然、哦、所以如果你要回过头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日子啊，你看哎呀，以色列人有一天啊，就是这个雅各的后代跟以扫的后代啊，办一个同学会啊，我们这些都是老祖宗啊，有时候这个同一个祖宗啊，像这个每次一到这个清明节扫墓啊，这个整个大家族聚集之后，第一房的、第二房的、第三房的啊，大家彼此看看后代的子孙有没有什么成就啊，啊，这时候大家彼此来比来比去，或者你办一个高中同学会、初中同学会，哇，大家看看哎，每个人的成就如何？经过几十年之后，好，有一天这个以扫的后代跟雅各的后代。这办同学会了，结果雅各的后来一看，哦，这个以扫的后代，哎，真的是很有成就啊！你看他是这个王哦，这里已经有八个王，在他们还没有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有了哦，哎，那但是呢，神的旨意却是要以色列人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那就是好像怎么会这样子啊、哦？怎么会这样子？真的是，我们不要被外面的这些啊成就所吸引、所迷惑了。神就是要我们过一个走一个这个生命树的这个道路啊、哦，生命树的道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长出来啊、哦。所以我们有没有经过多少的破碎，经过多少的这个被神对付，这个是我们在这勇士当中啊唯一有价值的啊、哦，有多少基督在我们身上出来，而不是有多少这个世界上的成就啊啊、哦，所以我们看到同学啦啊、哦、啊别的亲族啦，他们很有成就啊，感谢主啊，很好啊、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标杆是什么啊、哦、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哦、可以进来享受你附加一切的福乐啊、哦、那是我们最盼望啊听到的一句话啊、哦、好，那最后这里有讲到以东人的一些族长啊、哦，这边又提到一些族长，这些族长跟前面的就不太一样啊。前面有提到13个，这边有提到11个啊。那这里头有4个是一样，其他都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根据解经家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以色列以东人晚期的一些族长啊，晚期的族长跟早期的所以就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总纲啊。是神创造，撒旦破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对不对？好，所以创世纪有50章， 前面两章讲到神的创造，第三章开始神蛇就撒旦进来破坏，让人堕落，堕落到第十一章，然后接着从第十二章开始神起了一个新的头，就是呼召亚伯兰出来。那所以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八个比较主要的人物，前面十一章里面有提到亚当、亚伯、以诺跟挪亚，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里面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呢是讲到以撒，二十八章到三十六章呢是提到雅各，所以今天我们到停在第三十六章，然后呢从三十七章下礼拜我们开始要看约瑟，一直到第五十章，这里头主要的人物就是约瑟。那我刚刚最后这里是一些关于他们的年岁，好，这个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雅各77岁的时候他投奔拉班，84岁隔了7年之后呢娶了利亚跟拉结，然后呢第二年就生了流便，老大，然后呢91岁就是已经满在那边满了14年，就是生了约瑟，然后呢再过了6年之后他就离开拉班，回到迦南，所以那个时候约瑟是6岁，那流便是12岁了，那时候雅各97岁，那可能再过了大概是9年吧，8、9年、10年，那时候雅各106岁的时候底拿那时候被玷污，那流便、西缅跟利未各是几岁啊，那就是应该是21岁、20岁跟19岁，每个差不多相隔一岁左右，那底拿呢是最小，那可能年纪比这个约瑟还小，所以底拿可能只有14岁。那同一年，他们离开示剑到了这个伯利恒，拉结就死在那里，便雅悯出生，那时候雅各是106岁，约瑟可能15岁，然后接着第二年流便可能乱伦，那时候约瑟已经16岁了，流便22岁，然后下一年呢雅各108岁，约瑟17岁，那时候约瑟就被卖，那时候便雅悯可能只有2岁，好，所以这个是那时候他们的年岁。接着呢雅各120岁的时候以撒死，那时候约瑟已经29岁了，约瑟30岁，做埃及的宰相，然后 OK 121岁，雅各121岁，约瑟做埃及宰相，然后雅各130岁的时候就下埃及，那时候约瑟39岁，那当时便雅悯24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回溯这当时发生的这些他们的年龄大概是怎么样，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再来看这个约瑟了。